舒雅人比勒达回答说，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？口中的言语如狂风，要到几时呢？神岂能偏离公平？全能者岂能偏离公义？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使他们受报应。你若殷勤地寻求神，向全能者祈求，你若清洁正直，他必定为你起来，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终究必甚发达。请你拷问前代，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。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的日子好像影儿，他们岂不指教你，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？蒲草没有泥岂能生长？芦荻没有水岂能生发？上青的时候还没有割下，比百样的草先枯槁枯蒿。凡忘记神的人，景况也是这样。不敬虔人的指望要灭没，他所仰赖的必折断，他所倚靠的是蜘蛛网。他要倚靠房屋，房屋却站立不住；他要抓住房屋，房屋却不能存留。他在日光之下发青，蔓子爬满了园子。他根盘绕石堆，扎入石地。他若从本地被拔出，那地就不认识他，说我没有见过你。看呐，这就是他道中之乐，以后必另有人从地而生。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。他还要以嬉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。恨恶你的要披戴惭愧，恶人的帐篷必归于无有。
替我们分析一下这个舒雅人听约伯讲话听懂了什么，没听懂什么，
听懂了什么，
还有就是说他讲的跟第一个提曼人以利法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。他如果只是重复换不一样的话，没什么好写的，他肯定有一些不一样的角度啊。我们怎么知道他这个话说的基本上还可以？就是从第九章的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。约伯觉得这个朋友所讲的还可以，
为什么觉得他讲的还可以？
就是就表示他跟前面那个人讲的不一样嘛。这个人的重点到底是什么，对吧？我们不是讲说读圣经会让你
有智慧吗？
你这个智慧就是说，当你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用什么立场、什么角度来看它，能够分析的清楚，对吧？你这很不容易的。约伯很不舒服，他居然还能够听得很清楚。那这个朋友也很聪明，他听约伯讲话，他能够把他的重点还有需要在澄清的地方拿出来。那他讲的跟前面人讲的有什么不一样？还记不记得那第一个人他讲的是哪一些的角度、哪一些的要点分析过？
第一个人主要就是责备约伯呗。
怎么个责备法呢？
说他肯定犯了错。
对，
他
说他有罪呗。
而且你平常安慰别人，现在领导你了，你就这么耐不住，是不是？你应该赶快自己去反省反省，应该像我一样。对，因为你不可能比神公义嘛。他讲了他灵恩的经历，对吧？他听见声音讲的，才不是他自己的思想，所以这肯定是对的。这祸患不是说无缘无故就出来，那肯定有原因。那这个有原因的呢，是你自己要去反省。是不是？然后神要管教你啊，你现在在接受全能者的管教啊，所以约伯就不太理他。
约伯不太理他，还说了那么多话。
对呀，约伯基本上就是说你就算你讲的是对的，所以他的十四节，我们第六章十四节不讲，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，不要说我不是这样，就算是这样，他的朋友也应该有慈爱待他，你不要来教训他。我跟着你的教训走，啥都没有。
对，说的没错。第二个这个人呢，他到底对在哪里？
那后来的到了第七章，约伯他就跟神讲了，对呀，因为他基本上他是说这个你为什么要这样跟我过不去呢？就是他出名的话说，我若有罪，与你何妨呢？承蒙你来这么注意我，但是你好不好就转眼不要再看我了。
说的也没错。
是啊，我有什么样的结局能够让我可以忍耐呢？这个是他讲的很实在的事情。
对啊，
然后他说：“你们再看看我，你们再看看我的事情，你们再看看我的理，看看我的情况，你们应该知道，就是不管你怎么看，就算我有错，我的错不比别人多嘛。何况岳伯没这样讲，岳伯基本上他的论理就是说你这样的，我哪里经得起这样的鉴察？人算什么？你竟看他伟大，将他放在心上，对不对？你既然哎。”你既然比我大这么多，你为什么不就赦免我的过犯，除掉我的罪孽呢？对，这样不是皆大欢喜吗？
嗯、
那这个叫认识神的人，这个叫认识神的人。可是舒雅人听他这样讲了，他还是有意见，还是有意见。他这个意见，他这段第八章这个不长，二十二节所讲的重点是什么？他自己讲的话，你先得把它分析出来，分析完了你再和提曼人以立法的话比一比。那你就晓得这个人讲话是稍微高明一些，嗯，所以岳伯才会同意他。
高明一些。
对，他讲的基本上是比较没错的，但他开始说嫌岳伯啰嗦，
嗯，
以言语如狂风。哎，怎么样，周峰，你说
这个八九后面到底讲些啥东西啊？
就是我们现在要读，就是为了要看他。你的基本的假设就是说这里边有一些很清楚、很细微的循序渐进的一些论理。啊，有关于人在神面前神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事情，因为约伯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嘛，就像所罗门是一个很极端的例子一样啊。所罗门有的智慧我们没有，他替我们观察，我们活在世界上，天下一生当行何时为美。约伯呢，他的一个特例就是说，他真的没什么错，可是神就让撒旦来攻击他，他成了这个耶和华跟撒旦两个较劲儿的地方的一个。你可以说它是个试验品，但这不是耶和华自己要干什么，而是说因为神要的是一个人，撒旦要的也是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你几乎有点这个意思，是耶和华在跟撒旦打赌，因为撒旦讲得很清楚嘛，对不对？人是以皮代皮，你若把他一切所有的拿掉，他一定当面弃掉你。他一定
撒旦说的也没错。
撒旦说的也没错，也就是说，你必须要晓得，就是说，第一层最肤浅的人看神就是这样。他答应我的祷告，他解决我的问题，那我就好，那我就跟着你。要是连这个问题都不能解决，那就算了呗。那这个当然就是不是约伯，这绝对不是约伯。
嗯，
约伯他在仔细思想，我这一生，你现在开始对付我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你不跟我讲。我当然有怨言要发了，对，只是这个他在讲的时候，他的朋友就开始一个个给他提供不一样的角度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自己遇见一个问题的时候，朋友也会提他的角度啊，不，你得仔细的听啊。有时候觉得你听懂了，不见得听得懂。好了，他这个说的是什么？一般来讲，你最重要就是把他哪几句是他的重点，真正的重点。
神必不丢弃完全人，也不扶助邪恶人。
这个是一个重点，没错。
这后面那段讲的不就是为了讲这句吗？
也可以这样说。还有哪几句是比较重要的？一般圣经很大的特色就是说，你要找它的重点，最好就是用它自己里面的话。它里面那一段话里面一定有几个字，或者是一句话，或者一节，那就是他自己解释他自己啊，不用另外去找一些话。比如说我们这个分段圣经里面，他常常就分了一些很奇奇怪怪的话，那个话像他的第八章，比勒达确认神的公平，
前代追念他们列祖所查究的。什么叫你拷问前代？
拷问前代就是你看看从前的人，
从前的历史嘛，
你去看看从前与神来往的人。
那这个他们是什么呢？
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，这个前代，你的前代已经是你的祖先了，你祖先的祖先的祖先，大家都是这样子，你并不是一个特例。
不知道，我觉得就那个重点，他就想说完全人，
嗯，
邪恶人。
他这十三节还不在说，凡忘记神的人情况也是这样，不虔诚的人指望要灭没吗？要灭没？
他这个当然是一个对比。第八节这个你看，以前的人跟神来往，他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一样的答案，这个答案就是从第十一节开始形容， 他的这个答案的总结就是用道理讲出来，就是不要做一个忘记神的人。你不信钱的人，
那14、15、16、17、18
都是讲这些的人。
这些他是指谁啊？
这些是就是指忘面的
人，
对，不敬虔的人。
你看他凡忘记神的人景况也这样，然后就句号了，然后不敬虔的人
对他用了很多的形容，对，所以从十一节到第十九节，他是形容这些忘记
神
的人，
不
敬虔的神。
哎，对。
那这些的人呢，是你的祖先都能够指教你的。那神这样对待这些人，却没有这样对待什么样的人呢？就是这个对敬虔的人。因为什么这样子呢？因为第三节，神不会不公平的，全能者不会不公义的。
对，
虽然他也讲了第四节，说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这个和他前面那个朋友都不一样。那前面那个朋友说你肯定是有问题
啊，对啊，
因为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你现在儿女已经不是说哎呀躺在急救室里面救得回来，这儿女都没命了。就是你的儿女来讲呢，我可以说，因为他使他们受报应，这个你可以这样讲。因为到底这个人怎么回事，在当时呢，真的是不晓得怎么会这样，突然都没命了呢？那或许他们得罪了他，你也只能想到这里。是不是？因为人的心怎么样，别人不晓得，他父母亲也不知道。可是就是你来讲，如果真的是像你自己所讲的清洁正直，那他给约伯讲，约伯前面不是说嘛，有什么样的结局啊，使我可以忍耐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说呢，你的结局一定是什么？他必定你为起来，使你的公义的居所兴旺。你起初虽然微小，就是像你现在这个样子非常卑微，终究必胜发达。为什么呢？二十节讲，神必不丢弃完全人。所以你从这个第七节这个地方，那第八节、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他就说我这个道理从前的人也都同意我。你看他们都是这么说，都是这样一个经历，那就可以直接跳到二十节了。你到后来他要以喜笑充满你的口，以欢呼充满你的嘴，相反的呢，如果是一个恶人的话呢，神不会扶助这样一个邪恶的人，他的帐篷要归于乌有。他活着的时候他以为他那一套很开心，这就是他的道中之乐，就是以后呢一定别人代替了他，他自己什么都没有。这个就是他讲的这段话大致的意义。那这个意义跟第四节那个提曼人以利法所讲的有什么不一样呢？他好在什么地方呢？
至少他肯定了这个完全人的结局呗。
啊哈，
在这里面他至少也没有明确的指出说约伯你是邪恶人还是完全，他至少他就讲的好像比较中立那种，你如果是完全人你就会是这样的。以利法就讲的比较露骨，意思就是说肯定是你有问题嘛。那他这个舒雅人就讲的比较聪明，他没有说你有问题或者没，他就是说反正如果你没有问题你就会是这种结局，你如果有问题就会是那种结局，你自己想着。
对，
是这样吗？那我听起来其实他还是在说他有问题呀。
的确他讲的比较远，因为他的不同是在哪里呢？这个舒雅人比勒达他比较从神这方面来讲，从神这方面来看呢一定比从人这方面来看要好。第四章第五章这个以利法呢，他主要是从人这方面来看啊，他虽然也讲到神，但是他基本上确定你是一个受神惩治的人。虽然他也知道说神既然管教你打破你，他会缠果，他击伤你，他会医治啊，他会救你脱离一切的灾难，所以这些话你要听，你不要听不进去。那比勒达讲的稍微有点不一样的角度，他是从神的公义来讲的神做事情没有所谓的不公义。因为约伯的答案就是他在那边在那里观察神，在那里判断神，他对神啊有一些的建议。你干嘛把我看得这么放在心上，时刻监察我，你这么喜欢我，等一下你再找我，我已经不在了，你找不到了啊！那我如果犯罪于你何妨呢？这是他对神的建议所以他的朋友说你讲这些话像狂风一样嘛 你这个气势很大，可是你的基本点，你需要记得神做事是不会不公义的，他不会做错事情。而且你就像你刚才说的，你如果是一个正直的人，幕后他必定使你起来，他一定定你为起来。这个就是他的比较高明的地方，也比较正确的地方。所以约伯听清楚了，他就会说，我也知道，我真知道是这样。只是约伯反问的问题很有意思。
对啊，但是谁能够真的是那样的完全人呢？
对，但是人在神面前，所以不错，他这个朋友真的是从神的角度来讲，你从神的角度来讲，神做事一定公义，那我们的公义怎么和他相合呢？我现在认为我公义，可是他定我为不义，那现在的问题是出在这里，对吧？他对付我好像一个不义的人，但是你可不可以告诉我，人怎么可以在神的面前被神看为公义？那这个就是我们救恩的一个最中心的问题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好不好，不是你努力不努力，而是说你是不是一个罪人？你既然是一个罪人，你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被称为义？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讲话就到了另外一个层次，这你要回头仔细一层一层去想啊，这跟解题目跟做辩护律师一样，他有那个很细微的角度，你把它大概的定出来，那你开始有这一类的思维的习惯就比较好一点啊。那甚至包括我们平常的生活，包括我们现在工作的问题、身份的问题一样，他有两个角度看，对吧？一个是有点像周鹏刚才讲，有的人就是很会想办法，我不会想办法，对不对？这个机会在哪里，我要去找，这是我们人的一个想法。可是从神那里讲，他会不会误事情？他不会误事情。但是你心里面要知道，神会不会使你们饿死？不会。会不会使你们走绝路？不会。可是神是不是一定要你们留在美国？也不见得。是不是留在美国就比较好？也不见得。现在真是这样，你说回国干什么？留在美国干什么？你不可能知道的嘛，因为神不但比我们公义，他比我们聪明，他要你留在美国是易如反掌的事情啊。但是他绝对不会不理你们，他既然把你们带到这么远的路，对不对？既然你们的婚姻、你们的儿女都在他面前，他是负责负到底的。所以为什么在耶和华里面，在神面前要有一个婚约，这个婚约就是说呢，是三方面做的，不只是我们两个人信主，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甚至说你要服侍主，而是说神要按着他的这个约来拿起责任来，他在你们的家庭中，他要担负责任的，对，那这个责任是没有回头的。同样，你们的生活、你们的儿女、你们的一切，他一定会担负责任。那这一点你要确认，你就不会乱跑，你也比较不会慌。好了，那这第八章这样还有没有什么，还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？这个段落是比较容易分的了，啊，他讲的内容是比较清楚一点。那这时候就轮到约伯下棋了，这时候约伯怎么讲呢？他这个话是很有意思的，反正我们要看看约伯怎么回答了。
这个舒雅人比勒达他为什么要插进这样的话
呢？哎，我们刚不是讲过了吗？他找到一个重点呢，就是就着，首先他这个东西比他前面的朋友要问的高明一些，他是从神这边来看事情。他对约伯呢，他也有一些的劝勉，对约伯的劝勉基本上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东西嘛，对吧？因为约伯在回答前面的这个以利法的时候也是一样，也是比较从人的这个角度来看，他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自己，然后向神提出一些的问题。比勒达他就提出了一个关键性的字，就是义。神那里有一个义，你这里有义啊，所以你不可能比他更有义，因此他做事不会错的。所以约伯就回答说，我真的知道是这样，但是你这样讲，我们还有一个问题。你看这些人很聪明。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？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我们的义跟他根本比不上。我们跟神之间的问题，如果只是一个义比义的问题的话，那就根本就不用比了。这个是约伯讲的，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智慧。因为他的朋友就看见这件事情，神那里有义，你这里没义，所以 可是约伯说你这是废话，我知道是这样。就是我们的问题不是说神不义，我们的问题是说我们在神面前不可能成为义。
嗯，
所以这个重点是约伯从九章讲到十章的一个基本的重点。你也明明知道我的义赶不上你的义，但是你到底什么意思，对不对？
嗯，
所以我的结论还是说你让我早死了好。这是他的，你可以念念看，你看是不是大致上是在这个层次在讲话。他这个有点像我们现在这个争取安乐死，因为我既然没治，既然没有药可以医治我，也没有东西可以帮助我，那没有人能够强逼我继续要活在这个世界上。这个安乐死的始祖其实就是约伯，他认为我这个权利我还是有的，我向你一要求你就让我死了，不要再折磨我了，已经够了。你也不要说我这边过不下去，你讲得很对，神比我有意，神做事不会错，那我就更没有活下去的必要了嘛，对不对？
反正我怎么做都不会比得上他。
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你看神也明明都明白这些道理，他明明的他是知道是这样。嗯，那你要不要给我们念念呢他这段精彩的话？
约伯回答说，我真知道是这样，但人在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？说愿意与他争辩，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，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，谁像神刚硬而得亨通呢？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，山并不知觉，他使地震动，离其本位，地的柱子就摇撼，他吩咐日头不出来就不出来，有封闭重心，他独自铺张 苍天，步行在海浪之上，他造北斗参星卯星并南方的密宫，他行大事不可测度，行奇事不可胜数，他从我旁边经过我却不看见，他在我面前行走我倒不知觉，他夺取谁能阻拦阻挡，谁敢问他你做什么，神必不收回他的怒气，扶住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，既是这样我怎敢回答他，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？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，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，我若呼吁他应允我，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，他用暴风折断我，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，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，倒使我满心苦恼。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，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？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有罪，我虽完全我口必嫌我为弯曲，我本完全不顾自己，我厌恶我的性命，善恶无分都是一样，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，若忽然遭杀害之祸，他必嬉笑无辜的人遇难，世界交在恶人手中，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，若不是他是谁呢？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，急速快去不见福乐，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，如急落抓石的鹰，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哀情，除去我的愁容，心中畅快，我因愁苦而惧怕，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，我必被你定为有罪，我何必徒劳徒然劳苦呢？我若用血水洗身，用碱洗洁洗净我的手，你还要扔我在坑中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，他本不像文，使我可以回答他，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，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，若他把账离开我，不使惶恐威吓我，我就说话也不惧怕他，现在我却不是那样。
先念到这里吧，他这里主要讲的是什么，是不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这样，他讲的主要是什么？
他说的还读起来还挺好。
是是是，他就是能够找到这种法律漏洞。
对啊，
他讲都是讲对的事情啊，他也没把自己站得比神更对，可是他仍然可以找到发牢骚的地方，而且他找的是很妙的。所以约伯的思维其实很像一个女人。
我刚想说约伯思维是不是很像屈原？
那我就约伯思维就像你这种。
可以牢骚发一堆，写一篇牢骚。
你会找到一个那种这个做太太的，他会找到一个角度，他可以把整个船都给你掀掉。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可他这一发起牢骚来是很厉害啊。那约伯在讲的事情，约伯在讲的事情几件，我不但知道神比人有义，他比人有能力，对不对？我这边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有了什么东西呢，我嘴讲出来就打了折扣了，我的口不可能成为我的辩护，我越讲越糟糕。然后呢，我们觉得要讲道理，可是神根本就不理，他不理这套，因为你没办法传票传达过来嘛。总统有一个特权，他可以不用来的，谁传他他都可以不用来的，对吧？他这个，所以他这个话讲得很妙啊。他所说的真是如此，就他不只是像你所讲的这个样子。那若论审判，谁能将我传来呢？谁能把神叫过来，我们来听审判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们两个互相辩论的时候，还有没有一个中间人能够替我们讲讲道理？没有的。因此到最后，如果就是义比义的话呢，他一定定为我有罪。如果从这条路来解决问题，那就算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不是说我必被你定为有罪，我何必徒然劳苦呢？所以我就做个罪人就算了。不是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他是说呢，如果从义这条路来到你的面前的话，我不可能不被你定为有罪。我自己就算我有义，我也讲不清楚，因为你跟我不一样，我是个人，没有人能够使你来到我的面前，或者在我们中间来听审判。我们中间没有听颂的人可以向我们两造按手。所以约伯在讲的这些道理讲的是白讲，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，了不起的地方。